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但人生素食寒俗永远都不变。大家好，黄老师终于又更新啦，离上一次呢已经快要两个月了。说到底呢，就是太忙，没什么心思做别的事，所以呢也就没有更新。不过这样讲好像又不大对，因为我也蛮长就是很忙，然后突然就更新了一集。那我只能说呢，这一次真的是有点太逼人了，所以呢连这个稍稍放纵一下，以这个维护心理健康为名来搞点别的东西呢，好像呢这种名堂都搞不出来了。那大家可能会问说，好吧，那老师你到底在忙什么呢？我也没有什么商业机密啦，主要呢是现在就有一点累了。先人出国嘛，然后就是我今天要讲这标题嘛，圣河西快闪之旅啊。然后呢回来呢，这个每天都还有一些任务，不是什么大事，真是就小事，有点就是很难好好休息的感觉啊。所以现在呢其实是蛮累的，我等一下呢可能录完这一个呢我就要去睡了，所以脑子不好使，想不起来在忙什么。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可能是就是因为这实在过得太惨烈了。然后呢这我的身体还有我的脑子为了要保护我自己，所以就拒绝想起，有一点这个创伤后的这个症候群的感觉，也没那么夸张了，就是如果我想知道我就回去看 Google Calendar， 应该很容易就会回想起来了。但其实过去就算了嘛，好像也没必要，所以就不理他了，过去就过去了。好了，那刚才已经有提到，就是说这一次要讲更新的内容其实就是到美国快闪一趟的这个心得了哈。其实说好的应该就是拉塞啦，因为这个频道哪一次不拉塞呢？好，不过这回讲的是这个旅游心得。那因为好久没有出国了嘛，所以我想这应该还算新奇才对了哈，新奇的赛哈，听起来好像不大卫生啊。Anyway， 不过呢，在开始讲到这次内容之前呢，哈，照例有一些事就先说明一下。那我就突然觉得好像跟我在上课的时候很像哈。因为上课的时候都要先讲这个 class business， 好，就是说一下大家作业做的怎么样啊，有什么改进之处啊，还是点点点点，好，做一些这个课务的宣达还有说明，然后才开始当天的内容。那好像 podcast 也还蛮常干这个事的，就有一些有的没的一开始先讲一下这样。那今天呢首先就是本频道是有这个留言的功能的，这两三回好像我都有提到了。那如果是用 Spotify 在听的话应该是可以留言的，就是文字留言。所以如果说你的有一些想法就听了以后有一些回应，那如果是就 都欢迎你留下来了，也不是你本人留下来留言就可以，你本人可以滚。那讲什么，那如果你的这个留言的内容十分的这个清纯，对社会风气有帮助的话呢，那会把你的回应念出来。那如果说里面有一些这个实在是小朋友不宜的内容呢，我就会打个马赛克然后结巴的念出来好了。好，那突然觉得这个好像又有一点这个像是什么教学意见调查了，就是学生有留什么意见，通常是期中的时候，因为这个期中的时候才回应才有意思嘛，就同一班的，如果期末的话那就没什么好回应了，就讲给下学期的人听了，那就有意见可以回应一下。然后前一次的这个节目呢就有一个留言，前一回其实已经是两个月前了，那这是感谢我们惋惜的学姐来捧场了。那学姐是这么说的，这是学弟拉低赛的功力真不错，这样轻松又有点知识性的内容呢，很适合开车跟遛狗的时候来听个两集。然后呢 by the way 喉咙记得保养一下，看来是太操劳了，这个十分感谢学姐的关心。还好呢就是说是开车和遛狗不是大便，那虽然大便的时候也没关系啦，因为就是说我在拉低赛嘛，以及呢这个喉咙的保养呢真是不容易哈，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哈，反正平常就这个隐隐作痛哈，时好时坏，但是只要它不会爆炸发炎哈，然后应该就还行了哈，日子差不多这样了。所以你要说职业病，我的确是有想到说好像可以去上个那个叫什么发声哈发音的那一种课程哈。对，先前其实我曾经有查过一下资料，但是后来就把它摆着，因为我真的很忙嘛。Anyway， 好，另外呢，就是本频道也是有一个投票的功能的。那我们上一回的这个大智慧指数投票呢，总共有7票，耶、yeah! ！ 那七票里面呢，有六票是在五分或者是五分以上的，但是有一票呢是在五分以下的啊。我想呢，或许这位投五分以下的朋友呢，可以考虑一下再多听个几回，比较有领悟一点啊。讲的好像在怪我的听众啊，不是自己提供内容太烂哈。好的，然后我讲完之后突然又想了，这个好像也很像这个教学意见调查，因为教学意见调查在满分就是五分这样子哈。可能我在这个学校上课啊，被调查的还不够，连做 podcast 都还要自己来办一个调查，这个职业病真的是太可怕了。不过我想这也是怎么说呢，当老师很重要的一环吧哈。那其实也不是当老师啦，就是你有产出一些 content， 你自然会想要很想要知道别人的回应是什么吧哈。好的 ，Anyway， 所以这个以上是有这个所谓互动功能啊，所以感谢有跟我的频道互动的大家，好，谢谢你们，请你们继续的努力互动下去。好，再来呢是本次一个重要的宣布呢，就是黄老师开启了赞助功能，耶、yeah! 啊，自己配个音效哈。那这个东西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其实就先前某一次呢，就是在我这一波忙碌很忙之前的哈。然后觉得说，哎，好像可以来试试看，就刚好看到有一个资讯哈，就是有一个叫做传送门的网站，它的英文网址是 portally 哈 ，P O R T A L 嘛 ，portal 哈，传送门，再加一个 y portally， 好难念哈。然后，总之我就在上面呢设置了一个我个人的这个 page 哈，小小一个很简单的，那它就可以开启一个赞助的功能这样子哈。所以现在如果说各位干爹干妈，哎，已经开始叫干爹干妈。各位干爹干妈，干哥干姐哈，本来很想要讲什么干什么老师的哈，大家就我们这个是普遍级的频道哈，就不要多讲哈。所以各位干爹干妈，哎呀，重复几次了，真是乖儿子哈。如果说有兴趣给我抖内的话呢，你们这个机会来了，我知道各位已经忍了很久，想要给我钱了哈。那现在呢，这个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哈，养钱哈，存钱三年呢，现在可以全部捐给我了。好啦，不是突然就拿了很多废话。说实在，其实我本来也不是缺钱的哈，就弄一个赞助功能，就觉得很趣味这样，因为好像 podcast 就要给人家赞助了嘛。那我就说我做好其实一段时间了，但是因为我 podcast 都没在更新嘛，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很棒的资讯提供给大家了哈。那所以现在刚好就是有一个名目呢，也可以请大家赞助，就是呢未来呢其实我以前也提过，不过现在认真想要做这个事情，就是说未来呢我这 Podcast 想要做一下访问来宾，那就是有我在家来宾哈，不管那是谁啦哈。那因为要做这件事我就要添购新器材，要说要添购新器材呢，刚好就是一个可以请大家赞助的时候哈，有点像说盖一个新的庙啊哈，然后这面墙哈，要刻一个雕刻啊，还是要画一个24孝哈，然后就是有人愿意有这个信众哈，要讲信众已经变邪教了，就有这个信众啊很虔诚哈，想要捐款的话哈，那例如说我们就有这个两边的龙柱啊哈，然后就是一根50万哈，或者是庙前面有一个这个九龙壁哈，这一片哈这很赞的，每个人大家来都看得到的，然后就要什么180万哈，然后你捐钱的话呢，就可以把你的名字刻在上面嘛哈，那就是大家就会很开心这样子哈。差不多就是这概念了哈。为什么突然跟大家解释这个公庙在盖庙的时候捐款的方式呢？好 ，Anyway。那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其实呢我已经把器材买了所以抱歉你的名字不会刻在我的麦克风上面还是什么的齁，就是刚好趁着这个今天这个叫什么啊 ,618 齁，这某一种购物节啦齁，就以前也没有的，不知道怎么搞出来的，那也不重要啦，反正有特价什么的齁，就买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录音界面呢齁，还有可以搭配使用的这个麦克风齁。但什么时候会邀到来宾来这个做节目不晓得了哈，那以后再说哈。所以虽然我刚刚跟大家说有这个你可以赞助，但是我已经买了，所以你不赞助也没关系啦哈。那我就是一个趣味说大家随喜抖内，因为这样我就觉得好像是一件开心好玩的事了哈。那很可能就收不到钱啊，算了，因为我刚刚也讲我也不缺钱哈。到底是一直强调不缺钱又一直叫大家可以抖内一下。我想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矛盾之处吧哈。好的，那连结的话我会贴在节目介绍里面嘛，因为用念的好像大家不大容易听得清楚，但还是念一下好了。就是刚刚讲那个 portally 哈 ，portally.cc 哈，这是它的网站。其实你 应该 Google 传送门应该就会找到 portally.cc 然后 slash 黄老师就 HUANGLAUS 好，那当然我这个连接我还是会贴了，以免就大家找不到我这样，好，那大家就随喜了，给大家参考一下。好，那如果你有donate的话呢，你也可以留言，那就随便你讲啦，你也可以就是给我钱然后骂我没关系，因为你就给我钱了嘛，所以我可以给你骂。哎呦，怎么这么贱啊，突然讲到钱就变得这个很市侩这样。好，话说呢，先前已经有一个人给我赞助了，就是在我还没公开我这个网址之前竟然就有人可以赞助给我，这人是谁呢？就是我太太黄大嫂啦。其实呢，我只是要说，我做一个这东西要弄给他看，就把网址丢给他，没想到他秒付钱，然后就说啊，什么你干嘛付钱啊，我天哪。因为这个平台他不是做慈善的嘛，就是他接受你这个金流，然后他给你抽趴的啊。所以我太太一给我钱了，然后呢我一看说哎呀，就已经被抽趴，哦，真心疼。就是这个手续费啊，这个什么就平台处理费什么之类的，然后就给他赚去了。哎呀，太太你如果想给我钱直接给我就好了嘛，不要透过这个平台还要被抽趴，这是何苦呢。好，不过 anyway 了，这个就是哇，这样已经讲十分钟了，那我这个圣荷西快闪之旅的心得可能今天要讲到这个180分钟去了，好，应该不会了，等一下看看状况。总之就是以上了，几件事情宣布，宣布真的是跟学生讲课，就是我们有这留言互动功能了，然后也有一个可以抖内的，觉得有趣了，是不知道会长成什么样子，反正大家参考看看。好啦，刚刚讲了这一大堆了，我们现在终于要进入这个圣荷西之旅了哈。就是我刚刚讲这人生素食寒暑啊，不大改变了。哇，这乱进入这个人生很存在又哲学的这个领域去了哈。先说一下这次啦，其实就是去美国参加个研讨会嘛哈。那研讨会总共才四天而已哈，那我就前后过去啊，很快快去又快回了哈。但是虽然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内心有很多的这感触和这个感慨了哈。那我就说我的心得一到十呢，就是我想要用数字一到十哈。我知道这是一个很这叫什么呢？非常的努力编造造，要叫什么？很做作了哈，硬是把它摆出来一到十。的确，其中有几个数字是比较难想的，但总之我就用一到十这十个数字呢来讲一些相关的事情哈，然后就把我这个旅程拼凑起来，做个记录跟大家分享哈。好的，那首先呢，我们就从数字一开始吧，就是一呢，就是一人搭机哈，就我一个人坐飞机。那可能想说，老师，我刚才听你前面讲那么多废话啊，你还叫我抖内给你，结果你现在告诉我说这个旅程的第一点就是一个人坐飞机。但是呢，这个一个人坐飞机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当然我以前非常常一个人坐飞机，这没什么了不起。后来结婚以后呢，都是跟太太一起坐飞机啊。然后呢，过了这个几年没有出国呢，然后这次又出国，结果是一个人搭机。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点不大一样的，因为好像就两个人坐飞机比较不怕无聊了，一个人坐这个很长途的飞机，我这次飞到加州其实还算客气了，去程11小时多，回程大概13小时，以前飞芝加哥更久，那飞这个这叫什么 San Francisco 是糟糕，它叫什么旧金山了，飞旧金山其实快蛮多的。但是说真的，一个人坐飞机实在是就不了，那说你可以看影片啊什么的，或许大家先前有看到我在脸书上面分享，就是说我都看别人荧幕的影片。说真的，现在飞机上的荧幕越做越大，然后放在你前面那么大一个，以前小小就觉得很废，画质很差，现在这么大一个画质也清楚了。但是因为晚上的就是不是晚上飞机飞一飞以后，他会把灯关掉嘛，就看这个电影就很刺眼了，所以我都看别人的，没有办法看我自己前面的，因为这样很受不了。后来我就认了，我说以前我在还在读博士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会看别人的荧幕，就好像我生性如此。那时候其实不是什么太亮不亮，就是很没有耐心看自己的影片，所以都看别人的。那时候就觉得说自己这样很奇怪。不过呢，这一次的经验下来以后，我已经觉得就说 OK， 好吧，那么我就是一个会看别人的荧幕，然后把影片拼凑起来的人，我就认了吧。好，我也不要觉得这事有什么了不起了。我就接受了我这样的一个自己好了哈。 然后呢，还有就是当然也就很累嘛，就坐飞机啊，那其实我坐飞机都很难睡的，有人就是从头睡到尾都不用起来尿尿，觉得很厉害，或许他没有穿尿布了，不晓得，总之我就是很难睡。那以及呢，但是累，你要想说好吧，那你就工作嘛，好，那就其实我的电脑啊 iPad 什么都准备好好的，就是 I have everything， 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我都可以拿出来做一点，但是我就不想拿出来做啊，因为就人就很累，还有这个 叫什么呢，搭飞机这个情境就是不大舒服嘛，好，那所以例如说光线也是刚才已经讲过也是个问题，或者说前面的人他把椅子往后一推，你笔电拿出来也就不好用了，好，那前提是你想用笔电的话啦，所以就是虽然说我以前蛮常一个人搭飞机的，然后坐长途的，这没什么，但这一次呢就觉得说哎，怎么好像不知道是太久没做这件事呢，还是真的人已经改变了，或者心境上有什么不同，总之就觉得说哦，好像那感受差很多。那因为刚才讲了，因为不想看影片，然后其他东西又 不拿出来，也不想拿出来做，然后就没事就发呆，因为睡一睡又醒了，醒了又睡不着。那突然它变成一个很这个灵魂探索的这个感觉 ，soul searching 哈。我也不敢说我现在就是回忆起来的时候，说我在坐飞机的时候想通什么人生的大道理，但我的确想了很多跟人生处境有关的事，就是了。但怎么说呢，那也是一个逼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就在空中没事干嘛。那总之有一段蛮长独处的时间，就你看我这个光是这个第一点我就这个来来回回讲了很久，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把那个奇妙的感觉理得很清楚这样。不过总之就是第一点一人搭机。再来呢就是二，就是两位朋友，就我在这个旅程之间呢碰跟两位本来认识的台湾朋友就住在这个湾区附近的有这个叫什么呢聚会重聚其实大家人生当然都变很多了啦那例如说有一个我这样讲大家就知道他是谁了，或者你认识我的你大概就知道他是谁了前一次就是在跑去加州找他们家里玩呢，就是住在他家，那女儿那时候还很小这流鼻涕的，然后就是不是小就流鼻涕，因为他感冒了就后来我因为跟他女儿玩呢，所以就感冒了然后那次就是很痛苦的经验就已经感冒在坐飞机，然后飞上高空然后觉得整个头都要爆炸这样。后来回到我的这个学校那边，就印第安纳回去之后呢，然后也是这个感冒很严重，就搞了非常久。就现在人家小孩子已经是这个十二三岁的这少女了然后这个就是还会看这个台湾的综艺节目，在 YouTube 看看了一大堆，然后说他都认识一些我不认识的台湾的明星不知道是不是明星呢、啊？是大咖小咖我也搞不懂，因为我都没在看哇，看这是，但是小孩子长大，但是一个很重大的指标了哈。当然还有就是，朋友的这个一路，我们当然本来也没失联了哈，但是呢，就是难得比较多时间讲上话等等的哈，然后就跟先前的这个要怎么说呢？一路走来的这个，突然就变成一个好像很多感慨的时候。那另外一个朋友呢，其实就是。我先前要去那边要出国之前也有想说他应该在那附近要不要找他一下，但我这个人又很怕麻烦别人，就是觉得这样还给人家找事那我这来来去去时间也不多，那一下子就要走了可能也不好约。不过后来呢就是他看到我在这个加州这边就问我说怎么样，结果就是开车跑来然后找我这个去吃个饭这样。然后当然是非常感谢了，不然我在那边这个就是本来也没有预计要多做什么事，就是参加这个研讨会而已，然后就多聊一下了解一下这个加州生活的状况等等的。其实我还蛮喜欢知道这些事的，那也不为什么，就是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是朋友的生活嘛，另外一方面好像对这些事情多一些这个在地第一手 report 这个了解也不错。那总之很感谢就是两位朋友给我这个或长或短的时间，然后让我在外的时候出国在外出外靠朋友嘛，然后有一些陪伴。说实在的就是刚才我在讲一人搭机的时候呢，其实已经点到这个，就是我今天可能会这一集可能会一直提到的， 就是今昔之彼，以前是这样，后来是那样。所以朋友认识久了，然后我们现在大家一定年纪，我们的中年人，刚刚讲很感谢大家愿意花时间给我，因为时间是如此的重要哈。那当然可能大家在觉得在实际上在做这件事情或在聚会的时候不一定有想到，但仔细一想呢，其实时间很多可以拿去做别的事了，但是大家愿意拿来互相陪伴的时候，觉得真的是蛮感谢的。好的。再来三呢，就是我吃了三家汉堡，就是去美国一定要吃汉堡嘛哈，不是说我超爱吃汉堡，但是因缘际会我就吃到汉堡哈。那这三家，第一个是这个 Five Guys 哈 ，Five Guys， 先前是说什么奥巴马很爱吃的这一个汉堡店哈，我记得我以前在圣母大学的时候呢，是我快要毕业的时候才开一家的样子，应该是哈。那总之我就没吃过哈，那我就走了哈。然后呢，第二家呢是这个 Shake Shack 啊，这家我以前其实没听过，可能在我们那个区域不大有，不晓得。再吃第三家呢，就是到加州一定要吃的，就是 In-N-Out 嘛，就是这个来来去去的这个 In-N-Out 哈，所以这个应该是比较知名吧，不晓得了哈。然后就是吃了以后，就想要比较一下。后来我觉得还是 In-N-Out 比较好吃的哈，虽然它比较小一点，但我觉得 style 又不大一样这样子哈。不过我现在没有要做美食评论了哈，我只是要就是 it's a fact 啊，就是我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吃了这三只汉堡，以及我觉得 In-N-Out 还是比较好吃的了哈。但当然不是说另外两家难吃，我觉得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哈，虽然都是汉堡了哈，讲的好像博大精深这样子。以及另外一个很残忍的事实就是说，这些都是素食店嘛哈。对，那在台湾呢，想要吃这种美式的汉堡呢，没有素食店，因为麦当劳和汉堡王，好了，汉堡王就是 more or less 啊，就是华堡的话接近一点，但是说真的，就是也是很不到位的哈，所以就要去一些号称它是专门在做美式汉堡的店这样哈，结果去了就是也很贵啊，但也不尽然什么有多好吃，或者就多搞了一些名堂，反而失去了这个素食的感觉哈。我还是做起这个食物的评论哈。总之了哈，我吃了三家汉堡啊。再来呢，下一个要讲四呢，就是说这是四年没有飞了哈。当然这个好像不是很难想象了。因为这个疫情至少就三年了嘛，那我前一次飞呢是在坐飞机呢是在2019年的暑假的时候去都柏林开研讨会哈，那这一次呢当然出国就是也是因为研讨会的关系，你说过了四年再飞呢，当然我们知道疫情的关系世界好像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那我其实倒也不是说太怕坐飞机了，其实坐飞机后来我没戴口罩，因为呼吸不顺嘛，那其实呼吸是比较重要的事情，所以那我就不管它了。那当然去到美国也就没戴口罩了，然后就一路回来到台湾对，要最后要坐车回家的时候戴一下口罩，差不多就是这样子而已了。不过口罩不是我要讲的重点了，就是其实突然觉得哇，怎么一下就过了四年了。所以我们在研讨会呢，我参加研讨会是这个 American Conference for Arctic Studies，那他们也就四年，其实去年好像有办一个实体的，但是因为疫情还没完全消退，所以参加的就是会议的规模好像不是很大，所以在这一次会议上呢，其实很多人都是说哇好久不见了，因为他们上一次要参加的呢其实都是2020年的，是在这个休斯顿举办的会议，其实那一次我也是要去的，机票都买好了，结果就碰到疫情嘛，那我记得呢是过年以后二月多的时候我就写信去跟他们说我要 cancel，然后结果那会议方还他们说 OK， we understand 啊什么之类的哈，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你们这个东亚的情势这边哈，疫情这不妙，然后反正他们就让我取消，还退钱给我。好，我想 OK， 好，谢谢哈。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机票也是可以就退掉，就没有什么损失。结果呢，三月多呢，会议方自己决定要取消，而且还建议说，就是大家可以的话呢，不要退钱哈。因为我们已经花了很多基本的费用进去了，那怕这个都赔掉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的话呢，尤其是如果你的经费是你的钱是用学校经费可以支付的话呢，就不要退钱了，请帮个忙，这样有点像帮忙捐款了。对，那时候我就想说 OK， 美国人真是不懂事啊，因为台湾人对于这种可怕的传染病的经验是有的嘛，大家都说 SARS 嘛，那所以我们就早就知道说这个这样搞下去是不成的哈。结果美国这边是后来反应比较慢，不过这讲古了，很快你看2020年的事这样，总之呢就是过了这么几年，好，时光飞逝，说真的人生有几个四年呢，今天一直很多这种对于生命的感慨，那我们赶快进入到下一个数字，因为已经25分钟了，我不想要讲一个小时，五呢就是五包科学面，虽然有点像这个赌侠里面就是什么五支烟啊，还有什么一根香蕉什么之类的。好，为什么讲五包科学面呢？因为这次就到美国的时候，其实不知道那附近，怕这吃东西方不方便哈。照说应该都方便哈，但是因为可能会在奇怪的时间睡觉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还是带了点东西吃，我带一些泡面，然后又带科学面，因为科学面可以干吃的嘛哈。结果后来我的泡面呢，其实都没有泡，就有了勉强泡了一碗。为什么说勉强呢？因为那个饭店呢，它也不是什么很高级的哈。那它要煮热水的话，其实是用咖啡机，不是用那个煮那种电热水瓶，就不是用 kettle 了哈。它里面没有。那这个咖啡机那煮开水的效率很低啊，一次只能煮一个马克杯而已哈。然后那我就用两个马克杯的水泡了一包 RQ 哈，但是因为水又不是很烫，所以吃起来其实还蛮耐上，就算了。所以后来呢，就是我就把我的泡面哈带了这个几包去，就送给朋友了哈，就是最后了哈。那当然我就在这过程中我就吃科学面哈，其实我觉得科学面真是个好东西哈，只是呢三天吃五包好像有点太多了哈，所以我有一段期间可能不大想吃科学面。好的，那当然为什么说吃科学面，因为可能就是半夜的时候醒来啊，或者早上超饿的没东西吃啊，然后这个就自己有准备就吃一下这样，这也算是不知道，出国求生必备好了，随便。再来呢讲到这六呢，就是我其实是六天来回，就是我从台湾出发呢，然后到我又回到台湾呢，中间才过六天而已哈，说实在是蛮累的啦。那我先前跟朋友们或者有反正有提到说要出国，他说怎么去美国飞那么远，然后怎么才停留一下下就走了，能不多待几天啊什么之类的哈。说真的就是因为还有别的事做嘛，就现在不是一个好像可以放心出游的或这个时刻哈。不是说放心出不大对，就是放下一切去出游了，这不是一个很轻松的状态。其实因为要出去呢已经错过了一些任务啊，就很不好意思。那回来就觉得说要回来赶快把一些什么事情补上啊什么之类的啊。那当然除了就是要对外对他人负责任务，自己也是有一些事情是需要做的哈。所以刚才有讲说回来的时候很忙哈，就是礼拜一回来，然后这个二三四五六哈都有一些有的没有事，两天是导生会啊，然后还有就是学校的行政工作有一些事情要参与哈，不是极大的事，但是就是应该觉得应该要做的哈，所以就有一个很快速的来回哈。所以说实在的并不是去玩啊，就是一个很精实的状态。我倒是希望说如果暑假还有机会的话，例如说八月再出去哈，在附近的地方哈就玩一下等等啊，其实也没什么玩啊，就是就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不然好像这个紧绷太久了哈。这个是六了哈，六天的来回。再来七呢，就是这个七年之痒哈。什么七年之痒这么变态哈？其实应该是说前一次到美国已经过了七年了啦哈，想起来是蛮可怕的哈。因为我读博士才读六年嘛啊，那结果讲才也不对，六年也是有点久了哈。但是呢，现在离前一次到美国已经过了七年了，说七年其实就是2016年了。2016年我回到这个圣母大学参加研讨会，当时的研讨会呢也是这同一个 American Conference for Irish Studies， 那时候是圣母大学主办，那我就也回去这样子。然后那一次呢也是有跟老师碰面吃个饭啊等等的，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指导老师 Joe Buttigieg。 后来他过几年就过世了，就没机会看到他，没想到这个那一次就已经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哈。那总之呢很快就过了七年。七年之间好像不知道 不要说世界了，就算自己也发生很多变化。说到跟美国最相关的话呢，其实还是在，我觉得是在入境的地方，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其他接触了哈。但这次就是入境美国的时候，就觉得怎么这么简单？不是单排队还是排很久了，因为外国人通常都排比较久，但至少就不用填那些什么海关表啊，或者是什么入境卡，什么是叫什么 I94 啊，什么之类的哈。那就觉得说，如果这个其实不用做那么简单，那么为什么以前都要呢？就这么多年填过这么多，你们终于发现这是个没用的东西了吗？还说其实是以前填那个是有用的，只是他们现在有更好的做法，例如说用电脑管理啊什么的，不晓得。然后我刚刚讲入境排队排的是非常之久，没错啊。结果到那个前面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我就是用 STAM， 这没什么了不起，台湾人很多人都是用这个啊。除非你是留学还是工作了，但就是像我这种出差的，一下就是用 ESTA， 结果他也没，好像也没叫我按指纹呢，我搞不懂为什么，还是其实我有按，我忘记了。总之就是通关的整个过程，除了排队以外，一切都就蛮简单的。那海关也没多问什么，就觉得啊，什么这个地方好像就是 What's going on 啊，有一个蛮大的变化这样啊。那但是我觉得其实说到底啦，就是这些变化都是小事，给我最大的 shock 其实就是说，哇，竟然已经七年了，就是不知道年纪大了，年纪越来越多，对数字越来越敏感嘛，哈。Anyway， 再来讲到这个八呢，其实就是八天的漫游，就想着，你刚刚不是说你才六天来回吗？为什么是一个八天的漫游呢？那讲的就是我这个台湾大哥手机的 plan 了，哈，就是他可以申请到美国漫游，但是每天的费用多少钱我忘了，但是就是一天一天申请的话呢，那申请个六天，那倒不如就申请另外一个价位的，就是八天到三十天的 plan 呢，其实价钱还差不多，所以后来就申请八天了。就是我人虽然回到台湾了，但是我的这个 plan 还没结束这样的，就是一个好吧，反正就是出国就是当大爷吧，有钱拿来花这样哈。那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就是这一次也是一个感觉，就是哦，其实，就是网络真的是变得很方便了。那就跟我以前在移动、在活动的时候都不大一样。以前就是很多机场没有 free WiFi 的，还要收钱的哈。然后，所以其实即使有 WiFi， 然后你要联网也就不大方便。那现在其实大家根本笔电都不用拿出来了，手机拿出来上网都超方便哈。就是，出国、国际的旅游等等的哈，已经变得很简单了哈，就是很多以前好像会是障碍的东西都没有了。那像这个，我们说到美国的话，其实就手机根本也不用换卡什么，反正在到那边再打开飞行模式就有了嘛哈。说到这个，就是还蛮好笑的。好了，可能对只有对我来说是好笑或是可笑的一点，就是呢，出国之前我还特别查了一下。就是说飞机上到底现在可不可以使用蓝牙装置，因为以前是不行的嘛齁。那当然其实我说我前一次坐飞机是2019啊，那时候可能已经可以使用蓝牙装置，因为蓝牙近年来已经真的超发达了嘛齁。但我就不是很确定，我就查了一下，然后查一下看说哦可以，我就想说 OK， 跟我的印象很不一样齁。一方面我很久没做这个事了，但一方面就是世界真的是变了齁。今天讲这一切真是充满的感慨啊，有点这个自己跟不上时代的感觉哈，或许也是真的啦。因为如果说，例如说现在是大学生哈，听老师在讲这个，想说哇，老师哪来这么多屁话？就坐飞机不就这样那样吗？哈，大家就坐飞机都是不会跟去边去啊哈，就是常看到学生哈出去交换的啊，然后顺便去哪里玩啊，在整个欧洲跑来跑去的，什么都有哈。就大家体谅一下，老师不像你们那么有空了哈，突然呛学生，好的，总之就是上网很方便哈，花钱就对了哈。以前可能是想花钱都不一定买得到堪用了哈，现在价格相对便宜，然后就可以弄到这个蛮好用的，真的很不一样哈。再来呢是这个九呢，就是$90哈，那但是我不是九和十一起了哈，重点还是这数字九，就是$90是干嘛呢？就是我这一次出国呢，还是有换美国现金的哈，就是网络上申办，然后到机场这台湾银行去拿，那我总共换200块了哈。其实 照说是用不到这么多了哈，但是毕竟这个就觉得身上要有点美金嘛哈，那就是换个200块。然后结果呢，后来我就这个开始在 San Jose 呢，就开始活动的时候呢，就有需要用钱的时候，就拿我的现金出来付哈，因为就觉得说啊，我都已经换了，那我不拿来用是要干嘛？再带回去嘛，存起来没必要嘛哈。所以就是不管是去什么 7-Eleven 啊买饮料啊哈，或者是说到店里面买那外带的食物啊什么等等的，我都会付现啊。所以200块我大概用掉了90块这样子哈。那还蛮有趣的，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拿到信用卡以后，我几乎就不再付现哈。结果我现在做一个游客回来哈，访客了哈。那虽然我也是有信用卡，而且我还为了到美国呢，特别设置了 Apple Pay 里面的这信用卡哈。后来我也是有用了哈，但是我就是有机会我就拿现金出来付。那我看大家好像店家不大习惯收现金啊，因为常常他们就直接把零头扣掉，不跟我收了，因为就觉得他们可能觉得拿现金很麻烦吧，我也不晓得，或者说有那个几分钱啊什么之类，他们就多找给我哈，就是也不要再拿那个小的。那个零钱了这样子，或许真的也没什么意义啦，因为不是通货膨胀吗？本来以前那可能例如说1 cent 或者是 5 cents， 那你就觉得说它还是有找钱的必要性吗？现在就觉得随便啦，这不收也行了，多一点给你也没差啦，反正这点小钱能干嘛呢这样子。此外的花费有用这个那个叫什么？刚刚讲就是 Apple Pay 哈，就是去超市哈买东西的时候啊，好像有一个机器在那里，就觉得好像比较适合哈。不过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这个奇怪的幻想而已啦，应该很多地方都可以用，但我就用不习惯嘛。我在台湾都是用拍钱包那个 App 在付钱的哈，就是 Apple Pay 就早就想把它移除，但是又弄不掉这样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花费，其实就是做 Uber 啦，就是。来往这个 San Francisco 还有 San Jose 之间的这个 Uber， 其实我是第一次做，我在台湾根本没用过。那以前我快要毕业的时候，好像已经有这个服务了，所以我说前那个七年前去美国，八年前也有去一次美国，七八年前去美国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了，但是就是没用上啊，就有装着 App 但没用。那所以以前我 Uber 有用过，就是用这个 Uber Eats， 就是送吃的。那这一次终于在美国第一次坐上车了哈，就 OK， 一开始的时候好像这个有叫到车，就他就让我等了一下就不见了。我朋友就说可能是因为你这个没有评价吧哈，没有坐过没评价，有的司机不喜欢载这种没评价的这个乘客这样子。OK， 好，总之呢就是我现在是一个已经坐过 Uber 的人了哈，虽然说好像可能比大家都迟了很久了哈。但是呢我的人生就不需要嘛齁，那终于有需要了，所以有一个新的体验齁。对啦，或许对大家来说是个旧的体验，所以就是一个新的中古体验好了齁。那再来呢，最后就是10啦。10呢其实要讲的就是一个十年啦。为什么说十年呢？我想这也是这一次这一趟旅程齁，好像感想特别多的一个原因。因为呢我就是2013年的时候呢毕业的啊，拿了博士，在六月回到台湾。那么十年后呢，在2023年呢，我又这个来到了美国哈。那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刚才提到很多的都是一些惊喜的对照，或者说像我刚刚讲这个 ACES 的研讨会啊，我本来呢三年前呢，要去休斯顿参加的，结果因为疫情取消了。那么上一次到美国呢，2016年呢，也是为了参加这个会议。或者是说呢，不要说这个从台湾飞过去的，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呢，就从2010年的2011、2012、2013也参加过四次，就是这一个组织所办的研讨会。但是你看这样一想，就是哇，以前还是研究生啊，不管是自己开车过去啊，还是那时候曾经住的饭店啊，还是那时候发表过的什么主题嘛，哈，然后。现在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啊，点点点点啊，惊喜的对照啊，就会觉得说哎，真的是容易触发出特别的蛮多的想法吧啊。所以你要说十年有什么意义呢，它其实只是刚好撞上了一个数字啦。但是当然十年在中文语境里面呢，它是一个 要怎么说呢？常常可以代表很长的时间，倒也不是说它短，但真的就是例如说十年寒窗嘛，或者是说十年磨一剑嘛，没事就要讲个十年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这一次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机缘好了，就是过了十年以后，博士毕业了十年以后，然后又人生当然还是继续，只是我的位置已经很不一样了，我是一个例如说比较没有机会一个人搭飞机的状态了吗？或者是说我的六天之内 很快的来回一下，因为我除了出来开会之外呢也有别的责任，让我没有办法在外面闲打混啊等等，或者是说不管是飞行的过程啊，然后还有这个旅途中间的遭遇啊等等的，跟以前的经验又很不一样了。总之呢倒不是说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啦，这里也没什么伤害要讲的，但是就是说有比较的发现了一些不同，然后刺激出来很多的想法。其实先前是有想说这个我们是不是来把它写成一篇部落格哈，但你看我刚刚这样拉一拉扎就讲了哇几十分钟，有了半小时哈。Anyway 哈，所以呢想到要写出来又觉得很累哈，但我本来就很累了，因为我就时差嘛哈，我就去到美国，然后时差哈根本也没有什么调整好，就是直接打烂而已，然后打烂以后就回来了，所以就继续烂哈。那不知道烂到什么时候才会好哈。那以过去的经验来说，时差就是睡个几天嘛，就是醒累了就睡，然后醒来就做点事，然后慢慢它就会好的。只是呢，那个是还在留在这个博士读博士的时候，就是回来台湾没事干嘛，就是先睡几天再讲。那像现在回来天天都有事干，所以呢要怎么样恢复呢我也不晓得。我也没关系啦，就是生命会找到出路的。只是这一次的经验呢其实也让我去多去感受到，就是说哎呀就坐长途的飞机哈，其实对这个心灵上也是蛮大的折磨，对肉体也是啦哈。所以我其实在想说以后或许会多考虑一下，如果要飞到特别远的地方去的话呢，跟现在来说会有一个不同的考虑。例如说我以后可能就真的不做这种快去快回的事情了。倒不是说浪费钱啊还是什么之类的，那对我不重要，而是觉得说这样对身体的打击太大了。就是虽然说出国的期间是短的，但是在那之前因为例如说要先把一些工作做好其实很辛苦。那回来之后呢又要花时间，当然还有其他工作嘛，然后又要花时间去把这个状态调整回来。这些其实都是成本啊，就呼应到刚才其实有讲过的，时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东西，还有身体感受是好是不好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会用这一些状况或者是条件好了哈，来去评估说所以这一趟旅程值不值得啊，就除了我去到那个地方参加这个活动甚至我去旅游都好了哈，得到的那一切跟我为了他得到那些东西要付出的这前后，这些都是成本嘛，所以我觉得我评估的方式会跟以前不大一样。但是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事情，就是例如说前几年我就不会用这个方式去思考一个出国的活动，那就是有这个经费补助，我这个计划研究计划里面我应该要出国去开个会，我就去做这个事情好，那所以就爱尔兰，其实去爱尔兰也是很辛苦的，那我就冲了，像这样子。但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有更多不同的考虑哈，或许就是说，说到底人就老了，但也没关系，因为今年讲了很多这个中年人的自我修养嘛哈。其实不管任何年纪，好像都要需要自我修养的。那出发点就是就在于说，你这个年纪啊，你自己的身体、心理的状况，或者是你的经济状况，这也是很重要的，能够让你过什么样的日子。以及你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你有没有仔细的去想它，还是说持续用着以前的方式来想象自己的人生啊，那可能就不尽然那么贴切啦，或许那不是一个最好的过日子的方式啊等等的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意识的去想这件事情，还是有的时候是这叫什么呢，时势逼人啊，然后呢 你才会想法去有一些转变。这我不管了哈，反正这只是讲个人的体会而已啊。我想也就不要再延长下去了，都要这个45分钟了。而且大家刚才一路听来呢，可能我这声音也不是太这个理想哈，本来也不是什么黄莺出谷了哈，对。但就自己已经觉得蛮累的哈，所以好像今天讲的多，反而是折磨大家，不好意思哈。如果说呢，就是大家觉得老师讲这些很辛苦的话，欢迎你呢，就是donate给我，让我去买一些喉糖，哈哈哈，不要忘记这个主题哈。好的，那么差不多就这样了哈，感谢大家啊。